各位来宾，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欢迎大家今天晚上出席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一年一度的中华课籍论坛。今晚是第二讲，相信各位可能昨天晚上都来过。我们第一讲是郭富城的，不是郭富城的，刘志伟的《白银帝国》。今天呢，更加精彩呢，我们会讲的就是财富和济贫，明清时代的考察。在未进行今晚的讲座之前呢，容许我在这里代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呢，向大家做几个的报告。首先当然呢，就是中华课籍论坛的第三讲，请大家留意的时间。我们就是在下个星期，完全看不到我，以23号星期一的晚上，由蔡志祥教授是主讲的。是的，题目呢就是中国家族企业史研究里面的家和族。蔡志祥教授今天已经是看场的了，请他给大家看看吧。在后面，第二件事呢，就是中大历史是很多搞作的，搞未来，不久的未来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学术研讨会和一连串的演讲会。今晚我只是向大家宣布一样呢，就是中大历史系和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将会在3月7号星期六一整日的了，9点半至下午5点半，举办在太古广场会议中心，是举办一个是买版与近代中国的学术研讨会。我里面呢请了很多的学者讲者呢，就这个题目买版，不是只是汇丰和太古的，还有很多人做买版的。那么就是对于香港的金融经济都很近代的历史呢，就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在后面拿一张这样的宣传单张。如果是喜欢早些的报名的呢，就今晚就交回来的了，因为位置是有限，是太古金钟太古会议中心那里举行。还有很多宣传，不过今晚或者交回时间给梁奇之教授。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先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我们的主讲的嘉宾梁奇之教授。梁奇之教授呢，我一直都是很仰慕他的。他的通多国的语言，一直呢就在香港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呢，在法国做深造研究，然后呢就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里面几个的研究所都做过这个，做过所长啦，做过研究员啦。但香港同埋或者中大历史系呢，是非常呢荣幸呢，能够在去年开始呢就请到梁教授回来做讲座教授。咁佢嘅著作好多，不过呢尤其是重要嘅呢，就係关于明清以嚟嘅社会同埋慈善嘅组织，呢度有一本咁嘅书，大家都相信对历史有兴趣嘅都会听过㗎啦。另外呢，佢啱啱出咗一本新书，咁就係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还都闻到书香的，出来几个应该是几个月的时间，就是中国的麻风病的历史。所以呢，他在这个近代的社会史、慈善史和这个是文化史都非常有名。不用我来再宣传他的了，因为呢他现在呢有一个钟的时间呢跟我们讲这个题目，那我们都会呢在这里看到梁教授演讲的风采。留返给大家半个钟头到的时间就发问。咁而家你好准备你嘅纸张或者你嘅支笔㗎啦，到时候呢我哋8点半就会 按时间结束。下面我们请梁奇智教授做今晚的演讲。
多谢梁延伸教授的夸奖，我非常之荣幸，非常之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天。咁头先梁教授介绍我做过去做的研究，咁听起上嚟咧都好像好严肃的嘢咁。咁今日又礼拜五晚啦，咁听日周末啦，咁我想咧就讲呢个题目咧就唔好讲，只得喺度开始嗰阵时唔好讲到咁严肃，就希望大家轻松下，开头轻松下，请大家听首歌先。不知道大家认明得出是什么歌。请大家注意一下红色的字。上一年纪的又喜欢听 Rock and Roll 的呢，就知道是 Pink Floyd 的一首出名的歌。那 Pink Floyd 这个乐团呢，当年即是70年代，大家知道呢那些学生运动啊是尾声啊，但是那个时候对社会批判的各种艺术形式是很多的。那 Pink Floyd 呢，我好鍾意佢呢个乐团，因为佢好多啲歌对呢个社会批判係好令人感动嘅。咁呢首歌大家好清楚，佢係对当时嘅呢、这个西方嘅资本主义嘅一个批判。咁佢又对当时嘅教育体制亦都有啲批判，有啲好好听嘅歌。如果大家唔識 Pink Floyd， 我介绍大家去听下。咁呢、这个歌词呢有红色嗰度呢嗰两句呢就 money is a hit， 即係好似中咗马标，我而家好似唔讲马标啦，即係好似中咗六合彩咁一大笔钱。咁呢即係好多財富，好多時候係一種好彩嚟嘅。咁下面呢佢就話係好彩好彩，但係你唔好叫我捐錢啦，做好事唔關我事，我要去享受。即係呢個係好明顯，首歌呢係對當時啲為富不仁嘅人嘅一種嘅批判嚟嘅。咁呢種西方其實對財富一種嘅批判，或者對有錢嘅人嘅一種懷疑，道德上嘅懷疑咧，呢樣嘢其實係個傳統都好長嘅。咁我哋睇下呢個人，這個 Andrew Carnegie 咧，應該就係100年前全世界最有錢嘅人。咁佢咧就係一個蘇格蘭移民去美國嘅一個好普通嘅好窮嘅人，但係佢非常之聰明，都好識做生意。咁 特別咧，佢拉尾係投資喺鋼鐵，而變咗美國嘅鋼鐵大王咧，就成為當時一個最有錢人。好似有啲人估計過佢咧，係歷史歷來最有錢嘅第二名嚟嘅，所以係當時係最有錢嘅人。咁佢咧就臨退休之前嗰退休之後。即是他死之前十几年呢就不再做生意呢就将所有的时间呢就是做啲慈善活动。咁他又写了一本书叫 Gospel of Wealth。咁他有一句话就好出名的 ,The man who dies, thus rich dies disgraced. 即是你赚了咁多钱你死嗰时仲是有咁多钱呢你就应该觉得好羞耻了。因为你应该将你赚了的钱呢去用在社会那你才对得住这个社会。那大家看见他的这个文章的小的文章的题目 Gospel of Wealth 可以感觉到他那个宗教的情操在这里。我们知道他呢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呢他的捐钱的行他的慈善呢他就不是用来救穷人的他就做了很多教育的事业譬如美国很有名的大学叫 Carnegie Mellon, 有个 Carnegie Foundation, 就是他捐的钱一路到现在还是运作得很好的。所以呢这个 Carnegie 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他要用行动来表达他不是一个为富不仁的有钱人。咁我哋又近啲啦，呢個大家都認得啦。咁佢咧就舊年又退休咗啦，咁後生又退休咗啦。咁佢退休咗之後咧，就話全日要嚟做慈善啦。佢就講過一句話，佢話 ：I believe that the wealthy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invest in addressing inequality。咁佢嘅做法都又同 Carnegie 有啲唔同啦。佢就真係去濟貧，佢就去啲非洲。譬如话啲艾滋病啊，去睇下点样可以改善呢个问题啊，或者啲 B B 啲细佬哥弱症嘅弱疾啊，佢就去啲穷苦嘅国家去济贫啊。咁所以佢咧就认为咧，有钱人咧就应该有一个责任去将啲贫富中间嗰个距离系拉近嘅。咁佢就系另外一个。基督宗教传统的西方的一个有钱人对这个财富这个问题他作一个这样的解决。啊、这个就是西方。我们今天要讲的就不是西方今天要讲的就是中国明清时代的济贫。又是有钱人来济贫。呢、这个成个可能等一下我讲好多嘢咁大家可能失咗我嗰个主要嗰个论点喺边度但我今日最主要想讲呢个论点呢就喺明清时代嗰、那个富人济贫嘅最重要嘅动机之一呢就係確定财富嘅妥当性同埋重整社会等级嘅秩序。咁、啊、呢个就同头先 Carnegie Mellon, 同呢个 Andrew Carnegie 同埋呢个 Bill Gates 嘅动机呢就有啲唔同嘅。就唔同因为呢呢、这个明清时代我哋有明清时代嘅历史背景同埋我哋嘅思想背景同埋嘅社会特色嘅。咁我今日呢主要就係讲呢一点。我先讲财富嘅问题。财富呢当然系我哋每个人都想有钱啦财富大家都想要嘅。咁但係喺无论喺中国或者系喺西方呢嘅宗教或者嘅社会思想里面呢财富通常呢都有一种负面嘅意义呢即係话你有咗钱之后呢可能你要得到或者系想成为一个圣人或者成为一个有道德嘅人呢可能你会比较困难嘅。咁呢个喺西方嘅基督宗教里面就好清楚耶稣嗰个形象个俗世形象就是个穷人嚟嘅。呢个系好清楚嘅。同时一句好出名嘅话就系、是、有钱人如果入天堂呢就俾一个落台要穿过个针眼对唔上我打漏咗个字。要穿过针眼仲要困难。所以有钱人呢 因为你有钱呢，所以你可能道德上呢就会有啲问题嘅。咁呢个呢就係西方基督宗教嘅社会里面呢，呢、這个对财富一种怀疑係呢、這个历史悠久啦，所以会有 Carnegie 咁嘅人，所以会有 Bill Gates 咁嘅人，呢两个人呢就好明显就想入天堂嘅。嗱，咁但係我哋中国嘅传统呢对呢个财富嘅问题其实就唔系咁反面嘅，其实呢对财富呢系比较忠诚嘅。咁但系喺儒家嘅传统呢、这个主流中国主流嘅儒家嘅传统呢，儒家嘅传统里面呢个士，即系读书人呢，佢呢就亦都唔系话好读书人如果有钱呢，传统嚟讲呢亦都系唔係話咁好嘅。嗱，春秋時代有個士人，佢就叫做榮啟奇，佢就話貧者士之上也，即係一個讀書人窮呢，就係、是、其實係比較正常、比較經常見嘅一件事嚟嘅。咁孔子幾個最出色嘅門生，一個顏淵、一個曾參、一個子思咧，三個人都係窮人嚟嘅。咁咧，譬如話有好多話。大家都背到好熟嘅，我就唔重複啦。譬如話呢句話，君子貧窮而志廣，農人也。呢一類咁嘅話，其實係好常見嘅。所以貧窮咧，對一個讀書人嚟講，喺個儒家傳統嚟講，係一件正常嘅事，唔係一件羞恥嘅事，或甚至可以幫助你得到嘅。咁我講完呢、這個財富嘅問題，之外呢，因为我话我成个演讲呢嗰、那个主题呢就係话财富同埋呢个社会等级嘅一个中间嘅一个好微妙嘅关联嘅问题。咁我跟住下面呢就係讲社会等级嘅问题。早期嘅社会等级呢，无论係中国或者係西方呢，都有一个理想嘅模式，即係个社会应该係点样样有啲咩人嚟建构而成嘅吓。咁呢个模式咧，喺早期嘅社会咧，通常就同经济条件系冇咩嘢关系嘅。譬如话士农工商呢、这个系中国传统社会嘅一个理想嘅社会秩序。呢、这个社会咧就系、是、有啲士人，最高级嘅系士人。咁然后咧就系、是、啲农民，然后咧就系、是、工人同埋商人，工商同埋啲所谓嘅末业就系、是。赚钱嘅呢啲末业，咁因呢个咁嘅社会结构嚟嘅，佢就譬如话，其实喺呢四个人之中，可能应该系商人系最有钱，咁佢就唔会用呢个经济条件咧嚟定义呢啲人嘅几多钱啊咁样样。咁除咗呢个士农工商之外咧，呢、这个社会等级咧。早期嘅社会其实一路到明清社会咧，都系咁样样，即系有一个良贱或者贵贱嘅分别。咁呢个贱咧，其实有两个意义，一个就系相对于良民嗰个良，即系你呢个良民咧，你系有一个好嘅法律地位，你系可以，譬如话你系可以去考科举嘅，你系唔会俾人奴役嘅，你系有人身嘅自由嘅，你可以自产等等嘅。贱咧就是你系奴隶，或者你系做啲有某一啲时段，譬如话你系衙门嘅衙役，咁啊俾人哋睇唔起嘅，或者系即系做音乐嘅人吓，嗰啲咧又系俾社會所排斥嘅，所以佢冇一個法律地位，呢啲人都唔可以去考試嘅。咁譬如喺宋代咧，商人咧佢就唔係賤民，但係咧佢又唔可以去考科舉嘅。咁簡單嚟講咧，呢個相對於呢個賤，相對於良咧，就係一個講法律地位。另外一個賤就係相對於貴，就係貴咧就係話你有一個政治地位，即係你做官啦。即係中國傳統嘅士人咧。最想嘅嘢咧就係做官嘅，即係做官咧就光宗耀祖，你又可以即係講得點講啊？即係如果你所唔係好高，咁你就係光宗耀祖，你都可以。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你可以實現你一個做一個士人，實現你社會理想嘅一個機會，你可以做一啲嘢。咁咧，你有一個 政治权力，有个政治地位，你就是贵；你没有这个政治地位，你就是贱。这个贱呢，就和头先那个贱就是不一样的。咁所以呢，这个贱呢，这个古典的社会秩序，中国古典社会秩序里面呢，这个良和贱，贵和贱有这个这样的不同的。咁所以这个就是社会等级的问题。无论怎样呢，都跟钱无关。我哋唔会话，譬如话一路到明清社会，唔会话咁嘅贫穷线。你一个月赚少几多钱，你就属于贫穷嘅人，冇呢个咁嘅概念嘅。譬如话，啲大家应该去救济嘅人，孟子讲嘅呢句话，大家都，我谂而家都有背呢段嘅，即系我哋中学嗰时个个都背过呢段噶啦。所有啲鳏寡孤独。鳏寡孤独冚唪唥都是要救济的。他之所以穷，就不是因为他没有钱，即是他不会说他没有钱，而是他在个社会关系上有个残缺的。你老而你的妻子死了，你就是叫做鳏；你老而你的丈夫死了，叫做寡；你老而你的母仔呢，就叫做独；你是个细佬哥，你冇父咧，就叫做孤。呢四种人咧，就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佢就唔会话，因为呢四个人冇钱啊，所以就无告你要救济。佢就唔系，因为佢个家庭，佢个家族关系有一个好严重嘅残缺，所以佢系用一个家庭关系嘅残缺嚟定义咩叫做穷嘅，就唔系话佢赚几多钱就叫做穷嘅。即系譬如话举个例。前嗰几年台湾嘅首富郭台铭，头先讲起嗰个白银帝国就系佢资助嘅，咁佢嘅太太死咗，佢就系老而无妻若鳏啦。咁咧，如果系按住呢句话咧，佢就真系穷民而无告者，但系佢比所有人都有钱。所以呢个咧就系今日同埋以前嘅社会一个好唔同嘅一个睇法。咁欧洲社会其实又系咁嘅，欧洲社会咧，佢个封建社会嘅等级咧，就话有三类人，一个咧就系祷告嘅人，一个就系战争嘅人，一个就系劳动嘅人。咁就有幅咁嘅图咧，就可以显示啦。要点整啊 ？OK， 嗱，呢边咧，呢啲咧。就是教，即是欧洲社会呢，在近代，即是19世纪这个封建制度崩溃之前呢，当权的其实呢就是两类人，一个就是教会的人，所以所谓祷告的人，一个呢就是一些贵族。那这些人呢就是在高高在上的，那这些就是一些贵族，他因为呢带领呢个军队，带领军队咧就系呢啲人，咁咧教会就系呢啲人，咁有掌握真正嘅政治权力咧就系呢两类人，所有其他啲人咧就系叫做劳动嘅人。嗱，劳动嘅人咧其实又包括啲劳动即系农民啦，呢啲系农民，呢啲其实就系都市，有啲系做生意嘅，有啲系工匠，有啲系乜嘢，咁所有呢啲佢都包括在里边噶啦。所以呢啲人係完全冇政治權力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歐洲封建社會嘅一個佢哋嘅理想社會秩序，亦都係同經濟關係冇乜關係嘅。嗱，當然呢啲貴族早期嘅時候都係好有錢，但係咧，譬如話呢啲人咧，好可能係好有錢嘅，有啲商人好有錢，但係佢哋咧都係喺個社會秩序裏面咧係下層嘅。所以同中國一樣，是同工商一樣，這個社會秩序呢是同經濟條件沒什麼關係的。所以對早期的文明的當權者而言呢，通常呢窮人呢就不是構成一個社會等級的類別來的，跟我們今天的社會差很遠。我們今天社會的政府所有什麼政策啊，這個貧窮的人你怎樣要去確定佢有起碼嘅生活條件，這是一個負責任嘅政府一件好重要嘅工作嚟嘅。但係早期嘅政府呢件事咧就唔係話咁明顯嘅。咁貧窮幾時先至成為一個社會嘅問題呢？似我嘅觀察咧，通常 当个社会有新的财富进入的时候，或者一个新的社会关系出现的时候呢，贫穷呢才成为一个好像必须要去解决的社会问题。咁中国喺呢个变化呢，我认为系喺宋代嘅时候，因为宋代系商业非常发达嘅时代，就刚刚喺呢个财富进入呢个新嘅财富进入呢个社会嘅时候呢，贫穷就成为一个问题啦。琴日呢刘志伟教授又讲好多呢个货币嘅历史啦，都有提到宋代。咁提到宋代呢，就话即係好多中国人都成日都引以为傲嘅，即係中国系一个最早引用纸币嘅一个国家。嗱呢个呢就係亦都系讲明宋代一个经济繁荣嘅一个例子嚟嘅。咁呢幅图呢就係宋代一个前人，一个即係可以纸钞嘅一个好出名嘅呢幅图。咁上面呢就含埋啲铜钱嘅图像啦。咁下面啲人系搬米，呢啲米粮呢其实系一个财富嘅象征啦。咁呢个钱呢就系除四川以外可以用去其他路即系等于省啦嘅一个钱嚟㗎。咁呢个钱呢可以系值呢个咁嘅面额系咁样嘅。咁呢个宋代呢就我哋见到一个商业好发达嘅一个时代，我哋见到纸币喺宋代流通。咁喺宋代呢个新嘅财富出现嘅时候呢，其实好多呢个财富俾啲比较所谓头先我讲嘅贱民做下贱工作嘅人，佢哋可以因为赚到钱而提高佢哋嘅社会地位。所以我哋喺宋代，我哋见到喺法律上首次解放传统嘅贱民，譬如话好多奴隶就喺宋代之后咧，就唔再系冇人身自由嘅奴隶，佢哋可以有人身自由，可以自产等等，杂户啲唱歌噶、做杂技噶呢啲人咧，慢慢个法律咧就解放佢哋啦。呢个解放呢其实是同呢个财富进入呢个社会呢个系有好密切嘅关系嘅。咁宋代嘅法律呢其实对贱民嗰个限制已经好松㗎啦。喺呢方面呢好多日本学者、中国学者都做过好深入嘅研究。因为今日我唔系讲宋代，我就唔讲咁多啦。咁所以呢喺宋代我哋见到头先我讲过良同埋贱，良民同埋贱民中间嗰个界线呢已经慢慢模糊啦。咁但係呢对士嗰个身份个要求呢仲係好严格嘅。即係你士做一个士人一定要可以考科举，即係边个人有资格考科举，边个人冇资格考科举，呢、这个规定呢喺宋代仍然係比较严格嘅。但我哋睇下呢段好出名嘅元采呢个世范，即係一个家训咁上下嘅。咁佢呢度呢就係话士大夫嘅子弟如果屋企冇乜家产嘅冇乜家产嘅，咁但係你又要养家其实最好嘅工作呢都係要係做返士人嘅。如果佢係好聪明一个人可以读书呢，咁呢就可以最高呢就可以考科举嚟个中咗咁可以做官，做官呢又可以有钱富，其实富系贵系两样事嚟㗎，一样呢系有钱，一样呢系有地位。咁你呢呢个士呢就可以又有钱又有地位，名利双收。咁然后如果你系冇咁聪明嘅呢，你就可以开门教授，即系好似我哋咁，即系冇咁聪明嘅做唔到官嘅，我哋就可以开门教授。咁呢至得人就可以收下学费啦。如果又唔可以咁样嘅呢，就至得人就可以同人哋写下信啊，咁样啦。即係好多譬如做官，佢哋又要搵啲幕僚同佢哋写下嘢啊，咁做人做下秘书啊，咁得。即係你又可以咁都可以赚到钱啦。咁所以呢就可以读书嘅。咁呢至得人就可以教下小学，你教唔到大学教下小学都得。咁都系好嘅工作。如果你唔能够 完，如果不可以读书，不可以考试做这些事呢，那你做些无啊，跟人算下命啊，跟人医下，做下和尚啊，耕下田啊，做下这个商人啊，做下工人啊，那都得，总之可以养生而不会侮辱祖先的都可以。所以侮辱祖先呢，就不要做乞衣啊，不要抢东西，不要偷东西，那都可以。其实他这句话呢，看上来就好像好好一般，咁其實佢有個佢當時係符合當時宋代社會嗰一個法制嘅基礎嘅，即係話呢啲人咧，你不能為餘，即係不能為你做呢啲嘢，除咗呢個農之外咧，呢啲人咧全部都唔可以考科舉嘅，你淨可以賺錢，唔可以考科舉嘅，所以呢啲係退而求其次你可以做嘅嘢啊，咁當然乞衣嗰啲就唔好講啦嚇，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宋代，雖然良同埋賤嗰個界線已經模糊啦，但係貴同埋賤呢個界線咧，其實係仲越加清楚嘅。呢個就係宋代嘅一個發展。可能好重要嘅原因咧，因為宋代呢個科舉咧就更加制度化。咁宋代咧，你作為一個讀書人，你可以透過呢個科舉做官，係一個真係一個可能嘅渠道嚟嘅。呢個對起宋以前其實嗰啲科舉每有科舉，但係咧嗰個每一年個取用肯係好少嘅，同時咧基本上都係啲貴族當政嘅。咁到宋代咧，先至係呢啲所謂嘅布衣咧，你就可以出頭天嘅。這個就係宋代嘅發展。咁就係啱啱喺呢個時候咧，宋代呢個我哋見到商業嘅發展，新嘅財富出現，呢個社會流動性比較大，有啲賤民咧慢慢咧擺脱呢個賤民嘅身份。就喺呢個時候咧，宋代社會見到發現一堆佢哋必須要照顧嘅人，叫做窮人。呢啲窮人咧，我哋可以睇到咧，係政府就開設咗好多機構，譬如話安置房啊、居養院啊，俾啲老人啊，俾啲病人啊，送即係俾啲藥發，即免費發啲藥俾啲病人啊，好啲好似老人院咁樣啊，等等。咁咧呢啲全部咧就係要嚟安置，要嚟照顧喺比較富裕嘅。宋代比較富裕的地區的都市的窮民的。咁在宋代之前呢，所有照顧 窮人這些機構基本上都是啲廟、啲佛寺咁樣嘅。咁佢哋照顧窮人呢，主要呢都係要嚟展示宗教嘅慈悲，亦都係為咗傳佢嘅教義嘅。所以呢就係同呢個政府作為一個政策嚟推動呢，係有基本上嘅唔同嘅。咁咧，所以呢度我要強調嘅咧，就係話我哋成日講濟貧，俾啲錢啲窮人，我哋通常馬上嘅反應就係話，因為好多窮人，所以你要濟佢，其實就唔係嘅，因為你有錢先至可以要濟窮民。喺早期社會，可能大部分80%個人都係窮嘅，所以就冇濟貧呢個問題。你當有錢進入嚟呢個社會，有啲人變成好有錢嘅時候咧，窮人才變成一個類別的。這個剛才講了宋代的例子，在西方呢有個很出名 的西方中古史的一個學者叫做 Peter Brown， 他提出一個講法，他就說西方呢從古典的公民社會，即是說希臘羅馬時代這個公民社會轉化到基督宗教的社會呢，是五六個世紀的時候。同時這個轉化呢是怎樣呢？他這個轉化呢，他說最明顯的一個指標呢，就是說當時的當權者呢，他就發現了當時的窮民。以前你在希臘羅馬時代都市裏面啲有錢人咧，佢哋都做善事，但係嗰啲善事咧就係修橋啊、堵路啊、起圖書館啊啲咁嘅嘢嘅。咁咧就係要對你 所属的呢个社区呢，要尽你个富人的一个义务呢，就仲要整到好有文化嘅地方，好靓一个地方。但系到咗四五世纪嘅时候呢，呢、这个社区嘅凝聚力呢，就唔系用啲修桥补垒起图书馆嚟形成嘅，而系济贫形成。有钱人呢，你应该俾啲钱啲穷人，你要俾啲穷人医病，或俾啲衫佢着，俾啲嘢佢食啊。咁咧呢个以穷穷富人济贫咧，作为一个论述与实践嘅一个焦点咧，就系、是。讲明呢、这个社会已经从古典的一个时代到了个基督教的文明的一个时代，它是个个焦点是济贫的焦点的。它认为这个呢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来的。但是在中国呢，我们没有这个这样的历史背景，在中国呢我们看见呢财富的出现呢，我们从出现之后呢，我们见到穷人的出现。好啦，现在我讲到明清这个时代的变化了。明清时代呢，明代呢，明初的时候呢，就其实明太祖呢就是会回归一个农本的社会，重新士农工商的古典理想社会秩序，其实是一个对宋代一个商业化的一种，你可以说一种反动来的。咁咧，对呢、这个士农工商嘅理想社会嘅秩呢、这个秩序秩序嘅一个重返咧，你可以譬如话睇到明清之间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大儒系张口夫，佢话做生意嘅人咧近利，呢啲人咧就坏人心嘅，即系对做生意咧有一种抗拒。工地咧，你做工人咧就系、是、受益于人，即系人哋叫你做乜你又做乜。就更賤，比較賤。咁所以呢，士仍然係最高，商呢就係最係末業嚟嘅，商同埋工都係末業嚟嘅。咁明代一開始呢就係、是、要返回呢個士農工商嘅理想社會秩序。大家睇下呢個呢本書叫做新篇相對四言，就係、是、明初明朝初期的一本教人哋认字的一本书嚟嘅。咁你睇下一开头呢，你教个细路哥认字呢，就係、是、先教佢话俾佢听你而家呢个社会系点样，系啲咩人嚟嘅，就係、是、士农工商如识道人，然后就认识自己嘅身体啦，牙发犬齿面骨体骨骼等等。咁呢朱元璋呢，明太祖呢，因为他自己做个和尚呢，咁所以他就除了士农工商之外呢，他识道他都认为是组成呢个社会的另外两种人嚟㗎。咁呢本书就将个儒加埋落去，当然人就是人啦，呢啲全部都是人。咁呢个呢就是明代教细佬哥读书，明初教细佬哥读书一开头呢就灌输俾细佬哥知道这个社会结构是这样的。咁呢个就係、是、明代，其实到咗清代呢都係沿住明代呢个传统，係要强调呢个士农工商呢、这个四民，拎正佢话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旗下也，都係要维持呢个以农为本嘅一个社会经济模式嘅。咁琴日呢刘志伟教授就讲了很多这个十六世纪之后用这个银白银的涌入日本啊，从日本从美洲涌入来中国的白银。咁呢佢就从一个成个明代清代帝国嘅成个运作点解要需要银都讲了很多，今日我当然就唔重复佢讲呢个啦。咁佢呢虽然话这个银在中国它的用处就跟当时的西方不一样，是因为整个中国的官僚体系呢是需要这个银是等它可以有一个运作 的机制的。但是它都不会否认呢，实在白银入了来，当年入了来中国的时候呢是产生了一些新的财富。所以虽然朱元璋啊、雍正啊这些皇帝呢 他就希望这个社会秩序呢都是市农工商一个农业为本的一个社会秩序。但是呢事与愿违，到十六世纪之后呢这些人类入来这个工业的发达商业的发达呢其实呢已经将这个理想呢破坏了的了。那这个财富入来破坏了这个社会的秩序呢其实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的焦虑的，因为已经脱离了这个市农工商这个理想模式了。这个呢就是昨天刘志伟教授就给你看了很多很多旧文，我今天给大家看一旧而已。这旧呢就是明代的一个，这个是25两银，昨天就好像中科大卫教授就问刘志伟教授，刘志伟教授就答不出，他说打麻雀的时候铜子就是铜钱，索子就是一串一串的钱，1万、1万、2万，他说白银是要用什么代表啊，那么多白银入来，为什么没有麻雀里面没有白银啊，那我觉得这块白银有少似白板，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研究麻雀的。不过呢就那这个呢就是白银25两的这个一个明代的一个白银，很多这个白银进入明代之后呢的确产生一些新的财富。那它产生新的财富呢，刚才说就我认为呢就会引起一个社会等级的失序，同埋一啲新嘅社會嘅焦慮。咁我就用三個例子呢嚟講明呢個發展。第一，頭先講喺宋代呢良賤之間嗰個界線已經開始模糊啦，已經法律上呢已經將好多賤民解放咗。咁喺明清呢呢一個發展呢係進一步發展嘅。咁第二個發展呢就可能同宋代好唔同呢，就係士同埋商之間嗰個界線呢又越嚟越模糊啦。咁頭先講宋代呢啲商人就唔可以去考科舉㗎，到明清呢啲商人就可以考科舉啦，同時好多商人呢就中舉，因為佢哋有錢就可以請先生嚟教你啲子弟讀書，請啲好叻嘅先生教子弟讀書，咁就好多中舉，尤其是嗰啲鹽商就好多中了舉。咁呢呢個商人呢啲鹽商呢到咗明末嘅時候，差唔多1600年嘅時候，啲鹽商甚即係政府呢就話特別同佢哋設一個商籍，咁嗰啲子弟呢就特別有啲 quota 就可以考試，即係有利啲鹽商啲子弟考試。所以士同埋商之間呢嗰個界線又越嚟越模糊，即係大家睇到啲錢所產生嘅社会的影响，可以等到这个原来的社会秩序呢是有产生了很深层基本的变化。第三就是贫士呢，就是穷的读书人呢那个负面的形象出来。刚才我们讲孔子颜渊啊曾参啊这些都很好的形象，虽然是穷，但因为他是读书人，一个很厉害的读书人，他的地位非常之高。但是在明代呢你穷呢就有啲弊啦。嗱，先讲第一点，就是良贱之间嘅界线进一步模糊。良贱之间界线进一步模糊，头先讲嘅宋代嗰啲嗰个家呢个家规里边呢个家训里边嗰啲建议啦，即系叫啲子弟尽量读书，唔读书你就可以行医啊乜乜啊咁，都系讲咗几样算命啊，做医生啊。做工啊，做农啊，咁样啊。但系到咗明代明末嘅时候，你睇下嗰啲专业，你可以道咧，做道士咧，可以做医生咧，可以算命咧，算命可以算几种命，又算星相啊，上面啦，又同人哋睇风水啊，咁有啲系宿企啊，有啲系卖马啦，同人哋即系啲媒人啊，啲咁嘅嘢，啲牙人啊，啲咁嘅嘢，呢啲咧就系啲撑船噶啦，呢啲咧就系同人运货，啲同人梳头啊，啲人收脚，或者做指压啊，唔知系咪？咁呢个咧就啲修养啊，同人哋。瘦身啊啲咁嘅，即係整靚個身嗰啲。咁啊唱歌啊呢啲係咪唱歌雜劇啊，甚至口賣地喎。佢話呢個呢段嘢好多人引用呢個明代呢個人講嘅嘢。佢話呢啲佢即係我即係社會本來係四文啦，咁啱啱你加多兩文，明太祖嘅時候加咗呢個色同埋道都係六文，但係呢佢話有18文。 舉咗呢啲咁嘅十八文，佢呢啲咁嘅人咧，又唔種田，又唔收割，用啲小技呢啲咁樣嘅好微不足道嘅技術咧，等但係世上啲人咧就當佢哋好似仙鬼咁拜，將所有啲錢都俾曬佢哋。俾晒佢哋，即系咧呢啲人咧，如果你喺传统嘅社会秩序里面咧，就系啲非常自负人嚟噶。但系因为佢哋赚到钱，就变咗咧个社会地位就唔同啦。所谓笑贫不笑娼，就系咁嘅意思。咁呢个贱民嗰个界线进一步模糊咧，其实喺法制个改变度亦都可以睇到嘅。雍正在清代初期呢，再次将好多贱嘅籍豁免咗。咁好多贱民呢，如果你豁免咗之后四世里面冇再重操贱业嘅话呢，你亦都可以去考科举。呢、這个考科举呢，其实係一个好重要嘅测验，睇下你係咪属贱嘅。你可以考科举呢，就证明你就唔係贱啦。好啦，咁呢个良贱之间嗰个界线进一步模糊，咁士商之间嗰个界线模糊呢，喺明末之后呢，即係十六世纪之后，呢种例子多得不得了，你喺翻啲文集里面好多好多啲咁嘅例子。譬如话佢话呢个王醒真系一个江南人，佢话呢个士大夫呢好多呢都去做生意嘅。咁呢咁連特別係安徽地區，大家知道徽商呢件事啦，只都有晉商呢件事啦，郭富城啦嚇。咁咧，呢啲人咧雖然係士大夫之家，但係咧都你屋企裏邊好多做生意嘅人咧就遊走四方嘅嚇。咁咧特別頭先講到啦，而家喺明代嘅商籍咧，你係可以參加科舉考試嘅，所以你商人咧嗰種嗰、那個賤咧嗰、那個意義已經冇啦。咁特別咧，我哋睇到呢，当你係处于一个经济繁荣，或者你係住喺一个经济繁荣嘅地区呢，冇钱呢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嚟㗎。我哋住喺香港大家都知啦。咁陈确呢个清初嘅士人呢，佢就讲咗呢句话，佢就话你真係有志向读书㗎，一定除咗读书之外呢都可以搵到食㗎。天下边度会有啲白丁成，有边有啲穷到乜嘢都冇嘅圣贤，有啲败子圣贤，又将啲家产败晒嘅圣贤，冇啲咁嘅圣贤嘅，圣贤一定只单人到咧可以养家嘅。边度有啲做圣贤嘅人，而父母妻子都唔养唔起，要靠人养嘅咧？呢、這个就系明末嘅人对啲冇钱嘅士人嘅一种批判啦，即系冇可能嘅，一定你要做圣贤咧，你唔可以净系空口讲白话，我而家我道德好崇高啊乜乜啊咁，你起码你可以养得起家先。相对而言咧，如果你系贫士你穷嘅话咧，咁咧你喺明末咧就嗰个形象咧就冇以前咁好啦。嗱，明末嘅时候有一本书就叫做《贫士传》。就是呢个黄基水是一个江南的人，他呢就以屋企以前很有钱的。咁他就录咗嗰啲本书里面录咗历代呢75个好出名的穷，即是好穷的读书人，但是只有三个是明代的人。咁他写呢本书的动机就是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他就不关他事的，是他的叔他阿伯同埋他阿爸呢就好识买古董，就好识玩古董，就将啲家财就卖晒。咁所以呢佢就好细个嗰时呢屋企已经冇晒钱，即係家道中落。咁呢就即係觉得佢话细个嗰时呢就因为那个好坎坷嘅生活，好坎坷，好苦，好贫困。咁呢睇下啲缅怀古人，睇下啲古时候啲贫人生活都好似好自在喎，咁写咗之后呢佢觉得舒服啲。咁所以呢但是啲咁嘅人呢喺明代就好少啦，之前呢就比较多啲。咁呢个陈龙正呢就係、是、我研究呢个明代嘅慈善组织嘅兴起呢，佢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嚟嘅。咁佢就喺明末嘅时候成立好多同善会嚟济贫，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文人嚟㗎。 嘅士大夫嚟嘅，咁佢就係創呢個同善會，好多個同善會佢創辦其中一個。咁佢咧，嗱呢、這個人咧就喺度信窮啦。咁佢咧就話：如果你係士人，你信窮咧就可恥。佢點講咧？佢話：話啲做生意嘅人個個都岌岌求利，咁咧但係就唔一定講嘅，即係唔話我而家要去揾錢啊，咁佢去揾但佢唔會周到講。但係讀書人咧，成日就話自己窮。咁你咩意思呢？咁又話我呢就即係啲士人呢平話我安於貧，即係我雖然窮但係我好安㗎，我唔會覺得好唔舒服嘅。咁你話安呀點解講呢？咁所以咁呢啲咁嘅人呢就真係好啲污脆之極，真係冇乜意思呀、啊、呢啲人。即係你窮講都唔得。咁佢就仲講一樣呢句話呢，就係佢喺同善會舉辦同善會有啲演講嘅，咁佢咧就講咗呢句話，就貧非盡言。嚇、啊，頭先舉啲早期嘅例子咧，啲士係貧者士之上也，但係佢而家咧就話貧咧就唔一定好啦。佢話貧者多高，富者多劣，呢啲似得大凡，即係好應該就係咁嘅，即係貧窮嘅人咧比較清高，有錢嘅人咧比較。品格比較低落，大概是這樣的。但是呢有些人家業日落，本來是有錢的，但是你整到那個家業越來越窮，這些人就未必賢，雖然你是窮但是就不是賢。如果你家本來是窮的，你越來越有錢，那就未必得俏，你又不可以說這個人是得俏，他會劣的。有些人呢就將祖宗的錢花光，就根本咧就係彰顯佢嘅不肖，點可以話自以為好灑脱？我根本視錢財如糞土，我咧就好，我係一個視人視錢財如糞土，我唔在乎賺錢。你點可以將呢啲人咧認為佢係高尚咧？咁嚇呢個咧就係陳龍正喺個濟貧嗰個集會上聚會上邊咧就講句咁嘅話。虽然呢我哋睇到呢、這个话我要讲快啲。虽然呢个财富充虽然呢呢、這个是即係对呢个财富嘅肯定喺明清时代我哋比较明显睇得出，但係财富喺当时特别系明末呢系一个充满不确定嘅一样嘢嚟嘅。大家睇下呢个财神。呢、這个系代表呢个明末嘅呢个所谓五显神呢，当时16世紀嘉靖時候呢，好多人都拜呢個神，但係呢個五顯神呢其實係神格嚟講一個非常不穩定，佢又好色，非常即係好多好多，即係佢話我可以俾錢你，但係淫人妻女嘅呢個神。咁所以呢這個神嗰個神格呢係好惡劣嘅，但係佢又代表財富。但係到咗後來呢，那個財神到了清代之後，那個財神的形象才變了我們現在我們新年派那些很福泰的財神。明末那個財神不是這樣的， 是比較像這個樣子的，這個就是台南的五顯神。那拉尾就變了一個很福泰的財神。那為什麼這個財神是這個樣子呢？就是因為財富是非常之不穩定，你今天有錢，明天可能就沒有錢了，因為昨天呢個劉志偉教授已經講過，那個政府又控制唔到啲銅錢，又控制唔到啲白銀，啲保鈔又控制唔到，所有啲貨幣咧，那個價值佢冇辦法控制到，所以好多譬如話，我以為我賺咗100兩，但係發覺嗰啲白銀裏邊好多雜質，可能剩翻10兩嘅，啲銅錢又係好多雜質，好多劣幣，咁當時好多劣幣驅逐良幣，所以你以為自己賺咗錢，但係咧。那些錢根本是虛的，所以甚至到了聖清這個文人，他就說富貴如花不招直便謝，但是貧賤如草力冬夏而受清。所以那個財神呢就是一個更那個神格呢就是不是挺好，但是到了拉尾，到了清代後期呢才有一個不同的形象。好啦，那到了這個時候我就見到在這個時候呢，我見到民間的慈善濟貧的善會善堂出現了。在這個這樣的社會背景 之下呢，我发觉呢啲善会善堂呢有四种意义。第一就是肯定财富正面嘅意义，头先讲咗。第二呢就彰显贫穷嘅负面嘅意义。第三呢佢就透过济贫呢将有钱人同埋穷人中间嗰个差别呢係将佢合理化嘅。第四呢头先都讲咗良贱贵贱啲界线已经好模糊。但係透过呢个济贫呢佢将呢个界线重新划过嘅，有呢个四个功能嘅。这些观念呢通常我们在一些济贫的善会的讲义里面看到的。这些善会善堂主要是地方的士绅去办，他的讲义的内容呢和他的形式其实跟传统的香药就好像我们在座的朱文教授呢，他香药就非常之熟悉，其实他就应该还有资格给我讲。但是这个呢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所谓同善会讲院呢，这个就是高攀龙在明末的时候的讲院。大家看看他讲呢，他讲这些是讲什么呢，就是重新这个明太祖讲木言啊、孝顺父母啊等等，这个就是圣谕，即明太祖的六个教训来的，所有的人都要孝顺父母啊，尊敬长上啊，和睦乡里啊，教训子孙啊，各安生理，无作非为。这个呢就所有乡里都要讲的，即是叫啲人呢就要安分守己，唔好乱嚟嘅。咁呢这个同善会其实呢讲啲好类似嘅嘢，即是叫啲人安分守己，唔好乱搞嘢。咁呢个就是乡里嘅一个形式嚟嘅。这个是大家睇啲衫就真係清代㗎啦。咁嗰个明太祖嗰个六御呢到咗康熙呢就将佢发挥为十六条，就条条列晒喺度，其实就係头先嗰个六御嘅一个再夸大再複雜化的講。咁呢呢啲香藥呢大家見到呢就有個藥證喺呢度，然後呢有個藥副，即係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然後呢個有個大天地嘅，然後呢度啲寶，啲寶呢就寫住啊邊個人今做啲咩好事啊，啲咩做咗壞事啊，做咗壞事佢就悔改啊。咁啲人係聽講，呢、這個就係主講嘅。頭先我俾大家睇嗰、那個高攀龙讲，可能佢嗰时佢就企呢个位喺度讲啦，讲啲咁嘅同善会嘅讲语，就係、是、教训啲人嘅。咁有啲人就跪晒喺度，呢、這个係善人，呢、這个就叫呢、這个代表善人，呢、這个代表，因为恶人个样都恶，即係恶劣啲咁，即係唔係好专心咁喺度转来转去。呢、這个就係悔过，呢、這个就係和处，呢、這个就係四轮。咁然后呢个甲长，琴日啊刘志伟教授又讲啦，即係啲理解大家轮流做事，咁所以呢个讲完呢个讲约之后，呢个人可能要请食饭啦。咁呢然后就地方，然后有品事，因为有啲咩事要品上去。咁所以其他啲人呢就係企喺度听啦。咁呢就係讲嗰啲咁嘅财富，有钱嘅点唔好啊，有钱点好啊，穷嘅点唔好啊，就係啲咁嘅场合呢就係讲啦。咁啲听人呢就係啲地方嘅乡里喺度听啦。就是咁嘅呢个香药。咁同善会讲其实都系类似咁嘅场合嘅。咁肯定财富嘅意义，嗱举个例，呢个陈龙正呢佢喺个第七次讲呢个633年明末嘅时候讲啦，佢话富贵嘅有钱人你要諗啦，我真系好好嘅有钱真系好正面啦，佢几百几千宗人先有我一个，佢好似树咁嘅奇花异果咁，山村中嘅秀石金泉，天上明霞彩云，人人清善，所以好正面嘅呢、這个有钱真系不得了。咁呢个有钱嘅正面嘅描写呢，一路其实一路到清都系嘅。呢、這个呢就系、是、喺广东印嘅呢个保富确言。保富确言即系教你点样保富，钱系好一件好嘅嘢，你要保住佢。咁呢、這个托呢个彭年之系彭启峰写嘅，但其实唔系佢写，系托付俾佢写嘅啫。嗱，一样嘅。佢话呢有钱系点呢，嘩真系系我必蒙祖宗德荫，然后呢就坐拥口之广下华堂，睇唔到呢个字，自其身香罗轻裘披其体，山珍海错色其口，只告金咸荣其名，娇妻艳妾垂其欲，进读美婢充其事，高寿多男常其愿，游目听怀疑其情。哇，何等光华，何等日落，又有钱几好呢。咁但係呢佢就话，但係好多人呢 我是富不過三代，一代 都過不到，有時候兩代過不到，很多呢三代就沒有了，就是剛才講這些富貴呢就是過眼雲煙來的。那他呢，所以他就說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就做一點呢，你將你的錢呢分開兩份，一個呢就是八成呢就是要來應付你啲日常生活所需，應付啲要投資啊咁，剩翻嗰兩成咧，你要一定要去做積陰德，咁你啲錢先可以保得住。嗱，呢個咧就係濟貧，就喺呢個地方出現啦，積陰德。好啦，咁我先講財富正面嘅財富負面咧，同一個陳龍正佢話，好多人咧啲冇用嘅人，成日話自己命苦。又话冇钱，但系仔细睇咧，其实系佢嘅问题。佢话身上做一件事，或者咧就系贪食，或者咧就系懒惰，或者系心想不定。俗语讲咧就百会百会百穷，呢样做下，嗰样做下，即系无行。咁你一事无成，所以好多人话穷就话命苦，其实就唔系，系呢个人唔好，呢个人个道德有问题。嗱，呢个。所以呢施善呢佢就係透過施善呢將呢個貧同埋富嘅差距合法化。我舉一個例子，一個好活潑嘅例子。呢、這個楊東明呢就係、是、又係一個明末嘅同東林黨好接近嘅一個士人。咁佢呢就1602年呢就喺個家鄉度施粥，因為呢有個饑荒，咁官方呢有施粥嘅，但係呢就唔夠，所以佢呢就同佢個細佬就一齊呢就施粥，以補官粥之不及，佢自己另外再施粥，佢好有錢嘅，另外再施粥。佢施粥呢唔係淨係俾啲粥人食咁就算嘅，仲要教訓啲嚟攞粥嘅人。佢點教訓呢？佢就分文理言，佢話貧人聽之，都要學好，為甚受貧，積福不早，上天眼明，看得分曉，肯做好人，衣食不少。所以如果你窮以來食我的粥，你這個人當然有些問題，因為你積福不早。如果因為上天很清楚的，你好人呢你不會那麼窮的，你有啲唔妥，你先会咁穷嘅啫。所以佢你做好人咧，你就唔会有衣食不少。咁佢讲完呢个仲唔止，仲要啲穷人搭诗。咁、那个穷人里边咧有个识读书，有个读书嘅，佢做首诗都几好嘅。佢就好啦，自我贬低身价，我背本无良，饥寒不可当，明工做福禄，贫子免遭殃。粥饭思情厚，粪言趣味长，既升富贵客，莫为守财忙。嗱，所以佢啲穷人咧本无良，所以先至会穷。咁但系咧，既升富贵客，莫为守财忙。咁所以咧，你啲有钱人捐钱咧，就系将就系、是、咧，其实即系就将呢个穷人同埋有钱人中间嗰个差别系将佢合理化咗。有钱人要俾啲穷人，穷人咧就应该反省下自己点解咁穷。咁呢个做法咧，同啲当时流行嘅功过格好有关系嘅。呢、這个功过格咧，明明个功过格，但系呢个格而家大家好少做呢件事啦。但系明清嘅时候，好多人做呢件事嘅，有咁嘅表。咁、这个表咧就系四类个行为，一个就系敦伦格，即系你对于有冇孝顺父母啊，对兄弟点点点啊，个修身格，你系咪自知心性啊？即系你一个修身人，你系咪待人啊？点点啱？即系你待人系咪好啊？然后咧呢、这个咧就系、是。劝化格，你系咪劝善啊？头先陈龙正嗰啲咪劝善咯，郭汤龙嗰啲劝善咯。最拉尾咧就系、是、制救济格，就系、是。救人利物嘅呢、這个咧就系头我讲到嘅呢个济贫啦。济贫咧，嗱呢个功过格咧，呢、這个就系清代嘅版本。咁呢个清代嘅个编呢个功过格嘅人就系话呢个元王咧，因为呢个功过格，然后咧佢就想中举。睇先喺边度？系佢就想。求举子，即系举子咧，即系想中举。于是咧，佢就立三千功，佢系要立咗三千功咧， 佢話我即係發誓佢要立三千公，佢立咗啦，果然咧第二年就中咗舉啦，然後佢又想生個仔。咁又立三千公，過咗一年之後咧，真係又生個仔啦。然後佢中咗舉人，佢想做進士，咁咧就入一萬公求進士。咁啊兩年積咗一萬公，果然啊中咗進士。所以咧呢、這個功過格就係咁嘅。嗱，你入譬如你做你嗰日孝順父母，咁你就有個功。但如果你嗰日咧同父母頂嘴，又過喎，咁所以你要計數啊，即係你有加有減，到最拉尾一共結多幾多咧？你蝕咗三千公，你先至可能會中。咁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功過格嘅咩嚟㗎？咁好啦，頭先最後嗰個格嗰、那個救濟格，大家睇下啦。嗰、那個救濟格，我哋好多樣嘢可以做嘅，譬如養無依嘅人啊，點點點啊。嗱後邊咧，我要快啲嚇。譬如話你要有人溺嬰啊，你要救咗佢啊，呢啲咧就好多分嘅。依有時有啲五十公，有啲二百公，咁呢啲救善人啊，二百公。咁譬如你取三千分咧，你就多做呢啲嘢，好快三千公啦。咁咧呢個就係做有錢人咧，你必須要做呢啲事，要積陰德咧，你先至可以保住你啲財富。咁呢個咧就係、是、头先讲的这个贫富之间这个差距，它将会合理化了。最后呢将个施善济贫这件事呢重新界定良善。陈龙正的同善会规矩呢，他就说他济贫呢，他不是所有贫都济的。他以劝善为主，先依孝子节富之穷而无告者。啊，贫老病苦之人这些，但是呢系啦，但系咧不孝不弟，赌博见众成日打官司嘅，饮酒无赖，年轻力壮又唔做嘢嘅就唔帮，唔系话穷人就帮，你一定要穷人，但系咧就要有啲道德嘅，即系呢啲咁嘅就唔帮吓。有啲咧应该帮而唔帮嘅，衙门中人，因为呢啲衙门嘅人咧少壮时咧就白手取财，手响过分。贪污嘛，你要做衙门嘢，你唔贪污就系白贪，即系白做啦吓。咁、咧就老年嘅时候咧，你因为咁样稍常其业，你因为做咗咁多阴功嘅事，所以你有报应。咁应该你受下苦啦，再又唔接助佢。第二咧就系、是、啲和尚、啲道，因为又唔种田。又唔做嘢，咁咧又唔帮。第三咧就系啲屠夫，呢个有少少佛教嘅因素喺里边啦。虽然咧佢呢个工作系一个正常嘅工作，但系人心必短，因为佢成日杀生，人心必短，所以咧又唔可以助其不仁。第四咧就系败家子啦，呢啲当然就唔可以帮啦。所以咧佢喺施善施济贫呢度咧，佢就重新对人嘅道德。做一个定义界线，这个良善啦。咁呢个系头先举嗰个例子咧，就系、是、明末嘅例子。咁呢个到咗乾隆清代嘅时候咧，浙江呢个封建同善会规条咧，亦都可以睇见一个类似啲咁嘅规条嘅吓。譬如话鳏寡古毒啊，呢啲就俾吓，即系唔收养啲。又不孝不弟，游手好闲啊！呢啲咁嘅就唔收养啦。所以咧，透过呢、這个有钱人透过呢个施善咧，佢又可以重新话呢啲人系值得帮助，呢啲人系值得帮助。主要系基于一个道德嘅考虑吓，咁、就将呢个良善咧，你其实社会上法律上呢个良善咧已经冇好难将佢再定义啦。但系咧，你可以喺施善嘅时候咧，将呢个道德。或者將呢個良善咧，再重新規劃界定出嚟。所以咧，喺咁嘅情形之下，我哋見到咧喺明末到清代咧，好多呢啲咁嘅善堂出現啦。呢、這個普濟堂咧就喺1734年嘅，咁咧喺呢個今日嘅南京啊，一個好大嘅善堂，又收養老人，又收養細佬哥嘅。咁稍微遲啲咧，我哋見到咧，佢就為咗鼓勵女人守節咧，啲年青嘅寡婦咧，因為怕佢養唔起自己再嫁咧，所以咧有啲人有錢咧又捐出嚟，就養起啲想守節嘅寡婦嘅嚇。呢、這個又係界定啲良善啦。咁咧呢啲 善堂咧，到咗稍微后期咧，唔止大城市有啲镇啊，比较细嘅乡镇啊都有。咁呢个咧就系黎里镇喺江南黎里镇嘅一个养鹰堂。咁呢种有啲系救济啲穷人嘅细佬哥，有啲咧就系、是。寡妇，有啲系老人家，有啲咧就系你施棺嘅，啲人死咗冇钱买棺材，有啲系施葬嘅，咁各种各有啲系综合性嘅，呢啲咁样嘅善堂咧喺明末到清咧，成好，如果其实全国都有好几千个嘅，因为数都数唔尽，咁咧呢一个咧。現象呢，我就係認為呢，就係明清一個財富同埋濟貧一個關係，一個好嘅一個說明。咁我今日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
好，多謝梁其之教授，佢坐一坐先啊。非常精彩嘅演講。梁教授带我们今天呢读了不少的 rare books， 即是很难见到的古书，还有里面所记载的一些我们一般来说不是很明白的一些的说话，但是呢他用相当精彩的分析的概念，还有现在现代人可以明白的说话呢，我们重新使得我们重新思考。咁快要举手㗎喇，我都未讲完喎。虽然我知道时间好短，我都想话提一提呢各位，今日如果係梁教授嘅演讲对你有启发嘅话，就好好呢就係、是、利用下面嗰十五分钟嘅时间，咁向佢提问。如果唔係睇到嗰隻手，我想先问㗎喇。 OK， 黎燕芬。
梁教授，多謝你。剛才你提到的老書那裡六文和十八文，在我們的概念裡面，醫生呢就真的很富貴的嘛。但是你看到那個六文和那十八文之間那個有沒有那個等級的差別呢？第一。第二，那個醫蓋那裡呢，它那個是同類的時候呢，在我們的現在的概念是沒法子可以想像到的。所以在當時的醫生他们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好多谢。
这些太现代化是吧？你先回答一下吧，留一些时间给下面的人。
其实呢医在这个宋到明这个时代呢，他的社会地位是不高的。醫生的社會地位是不高的，但是呢因為醫生呢譬如說在宋代他不可以考科舉的，他不是一個士人，他不可以考科舉的，但是到了明代他有少少變化，有醫籍的人呢可以後來呢就可以考科舉的，但是基本上呢哪些人先做醫生呢？很多時候呢讀書然後考科舉，考到很多次都考不成的人去做醫生的，因为佢那些医书呢，你识字就识，你识字自己读呢就会读得通的。咁明清呢就冇啲我哋咩医管局啊，点又冇啲咁嘅咩考执照啊，冇啲咁嘅嘢。任何人呢，你跟个师或者自己读咗书出嚟啊，一两个人俾你医好咗，有个名望呢又出嚟做医生㗎啦。咁所以呢，医生呢个是一个我非常之感兴趣的问题，但是又非常之复杂的问题，同欧洲又非常之不同的问题。欧洲呢其实呢医呢它有自己的行会，咁呢佢有个行会呢嚟管佢呢个行业嘅，但係明清就冇嘅。咁所以呢佢里面明清嘅医生有啲医生就好重要，同时呢佢亦都系一个士人，譬如话元代的朱振亨就是一个很出名的理学家，但他又是一个医生，但是这一种的医生是很少的，大部分的医生呢都是一些蒙古大夫，但很多人说他蒙古大夫这样的，所以个医生的地位就很难一概而论的，这地位比较高的那些人叫他儒医，有儒生，有儒士的背景，有儒士的学问的医生，这一种呢就是很难得的。一般的医生呢，其实医书里面将医生分等的，所以呢就很难一概而论。一般的人讲医的时候呢都是 其实指的呢就是你读书不成考不成科举你就去做医生啦这样的意思，所以他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我要接一接他的，因为梁教授是医疗师的专家，你问他这个问题他可以讲两个钟的。我下面第二位发问的后面那里有啊，
哎，感谢那个梁教授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这个演讲。那我听完你这个报告之后呢，也深受启发。那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梁教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刚刚梁教授在开始的时候有举出很多的例子，中西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把这个富人有钱的人跟这个道德问题挂上钩，就是质疑这个富人的道德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很早就有一句俗语叫做昌于时而知礼仪。那通过这样一句话的分析哈，就是说有，就是昌于时，就是有钱有家里有粮的人嘛，他才会懂得这些礼仪。我们反过来来理解一下，昌于不时的人是不是就是说不懂礼仪了？然后由这个再进一步就是演化一下，就是说是不是中国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将穷人的道德问题，将穷人与道德问题也挂上钩了，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梁教授在提到在明清时代，富人济贫他最重要的动机之一是这个要确定财富的妥当性与重整社会等级秩序。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也很有启发哈。因为我研究的是一个那个两淮的商人，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商人他有其中的一重要的一部分，就那个商人呢会跑到那个盐场上去成为一个厂商，那个厂商呢他就会有做很多的慈善活动，这个慈善活动他就会最主要的一个表现是体现在这个救灾方面，因为盐场是靠近沿海地区，经常是遭遇到这个潮灾水灾。可是据我的这个初步的研究哈，我是觉得商人对他们进行这些救济的话，最重要的是因为商人他在那边就是做生意，跟那个他的那个灶民，也就是说监盐的这些人呢，他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不是说他觉得自己的财富是怎么样一个合法性的问题，而是如何再进一步增值的问题，或者确保财富的问题，这个社会控这个等级秩序的确定。
两个问题就够了吧？你刚才说是两个问题，现在第三个了啊。
好的。
这两个问题是非常长的问题，可能我也想，不如大家有问题的，我给多三位问问题，然后让梁教授还有时间来把这个问题写出来嘛，是吧？所以就后面我们再多问三个问题，一篮子的就交给他，好不好？你不是常常问问题的啦，啊好。后边这样，
我谂住
点埋嗰句先。
最重要一个问题咧，就去到明朝咧，系已经可以讲系儒释道已经合并晒，系嘛？喺思想史嚟讲。咁剛才阿梁教授都講咗關於佛教嗰啲啦，咁我講想幾個基本上，譬如講，
唔係講咁長啦，問題，
我想重問
問題，
譬如講波羅蜜多啦，係嘛，係布施啦，係嘛，布施嘅波羅蜜多啦，即係法布施，包括嚇、大傳統嘅香學就係法布施嚟噶嘛，係咪？咁第二樣咧，你剛才講嗰就係講地藏王，即係講地獄。那個阎王的審判的準則來的，那我剛寫了一本小說叫做無間地獄，我剛剛參考過那些資料，那所以再展示一下好
嗎？就是講佛教裡面布施和濟貧的問題，還有剛才那個各位
我想問梁教授呢，現在我們政府是違反了救善和救貧的原則，將啲生果金咧同埋援助金或者綜援金咧送俾大部分唔需要嘅人，唔知你哋喺呢方面嘅睇法係點樣咧？
啊，这个很尖锐的当代的问题。我最后一位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不是刚才我看到最后一个问题在哪里？我如果是最后那个都收问你这个问题，看尖锐在这里。
梁教授讲了是那个即是由贫穷那些人升到上去可以考科举，即是因为在个低的阶层转了上去高阶层，令到贫富那个界线模糊了。但是调转又没有一些例子呢，就是那些在做了官之后跟住再落回去，即是不是市那个阶层的人，但是他亦乐于这么做。在清代里面，
主要刚才他说是做医生和做商人可以去考科举而已，穷不一定不可以考嘛。三个问题问完了，现在后面呢我们听梁教授精彩的回答。
有很多问题我都回答不到，好像生果金那样，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呢其实我去年八月才到香港，对香港很多问题呢就是慢慢在学习，后面很多背景的问题我都未搞清楚，就不可以随便发言了。我看看，就是刚才第一位
李小青。
好的，他那个问题其实你第一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讲，其实中国传统中国其实对这个财富者的看法其实是比较中立的，就是相对于西方基督教社会那个带对财富的一种怀疑其实是比较中立的。刚才你举个例子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其实相对于世人，就是世人如果穷呢，在古代呢他不认为他这个是一个应该就是说世人应该感到羞愧或者是感到不妥当的一个事情。但是到了明代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变化，就是你做一个读书人但是你不能养家，好像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道德上的一个过失，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但是在财富上面，我觉得中国传统来讲没有对财富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负面的一个看法的。那么你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商人其实他救灾很多救穷的这个做法其实是维护他本身的利益，这个我非常同意。那这个其实也是比方说我刚才提到宋代他财富来了，他发现有穷人，他马上盖很多居养院啊什么那个就来养这些穷人，他当然也是对他的政权有利益的，他才做这个事情。就像刚才另外一位朋友问的问题，香港政府给那个水果金，那当然是对他的政权有利益，他才这样做了，那是同样的道理。第二个问题，讲这个布施这个问题，我想我就期待你的书，好好以后好好拜读啊。
那广东话答紧呢个，
对唔住，
我用菠萝蜜。
是，然后多多拜读你的大作。最后的问题是什么？我不好
听。刚才那里呢有上有落
啊。有上有落。这个其实这个是我都讲了，就是即是穷的士人呢，他不一定是变成贱民，但是呢在明代的时候我们见到其实我没有举一个例子很生动的一个清初一个士人叫做唐恩，真是可怜。这个人是个清官来的，非常之清廉，清廉到他做明官之后就一什么钱都没有。他就说他自己30年个父亲死了30年都没钱葬，个母亲死了5年没钱葬，个家姐死了2年没钱葬，一日到黑呢就惊个老婆同埋个仔饿死，就所以只可以去同啲以前嘅朋友做官嘅向佢哋借钱，就好辛苦。咁拉啲编咁呢个，但系啲人非常有学问嘅，咁同佢编呢个唐子呢个文集嘅一嗰个佢嘅朋友就话，点解呢个天对佢咁唔公平呢？我都冇辦法理解呢個天係點樣。所以呢讀書嘅人做咗官嘅人，佢可能呢因為真係盡晒佢嘅道德理想，變咗一貧如洗，有啲咁嘅人。但係佢雖然佢 佢唔係變咗個賤民，但係佢真係社會地位唔好，即係佢同以前啲貧士差好遠㗎啦。咁呢個唐子拉咩喺社會度出入咧，就其實都人哋都有啲側目嘅，睇見佢好似著衫又好污糟啊，見到人又唔講嘢，變到有少少好似神經失常咁樣樣。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有地應該有地位應該有錢嘅人，但係咧有佢有好似有一個 social mobility， 一個 downward mobility， 一個向下流動咁嘅情況，呢、這個係好。好常見，何炳帝先生研究明清時代嘅科舉咧，有成章就係講社會向往下流動嘅呢個發展嘅，有人往上流動，即係本來冇地位嘅，考咗科舉變咗可以做官，有富有貴，亦都有人本來有地位有富有貴，但係咧慢慢慢慢沒落。因為頭先呢個陳龍正講嗰啲咧，就係、是、批評嗰啲沒落嗰啲人，佢認為啲沒落嘅人咧，可能道德上有問題先至沒落。呢、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看法。
哦，今日所有问题都答完了，但仲有一分钟、两分钟的，我都不如讲讲我对梁教授已经讲的感想啦。又头先俾阿黎燕分截了，系嘛？我感觉到咧，我哋啱开中文大学，唔使入到历史系嘅，你睇见中文大学有个网页嘅，一打开个网页咧，就有两句嘅名言成日走出嚟噶啦。啊，呢、这个就是连接中国与西方。融合傳統與現代，我覺得梁教授在今天演講裏面實際上呢就由西方講到中國，由古代講到講到是明清，實際上呢很能夠是體現出中文大學這兩句話的精神，所以你是屬於中文大學的。
多謝。
所以他在香港要出身，
多謝大家。
另外呢，我看到嗰、那個好多嘅呢個影片咧，尤其跟住一齊讀書嘅時候咧，係嘛？睇到嗰幅圖，哇！突然間我係好震撼嘅，因為佢發覺咧，個個都係面對住嗰個神壇啦，係嘛？一齊去聆聽呢個教訓，然之後咧有一個惡人咧轉個面嘅，我成日要轉面，我發覺一日到黑要轉面去睇，所以咧就係、是、哇！呢、這個係惡人，其他都係善人啦，係嘛？今晚我在这里得到很多，在这里多谢梁奇之教授，请大家和我一起用掌声去多谢他。
多谢各位。
今晚放早大家一分钟，请大家呢是下次第三次的讲座，亦都是欢迎大家参加。多谢各位，晚安。